让我今天有机会在社会里面一起来敬拜，很爱我们的天父，来敬拜啊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再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无比的大爱，永不改变，不舍不弃的爱。当我们再一次来到您面前敬拜您的时候，天父孩子恭敬地将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带到天父你的面前。你的仆人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最近遭遇什么事，目前的心境处境是如何，但是天父，当我们来到您面前的时候，都恳求您伸出您的膀臂，将我们每一个人紧紧地拥抱在您的怀里。有伤心的求您安慰，有破碎的求您医治，有软弱的求您刚强，迷茫的求你指引我们人生当走的道路。有遇到仇敌攻击的，求你来保护我免受一切灾害。今天早晨求神你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恳求天父你自己用你的爱来触动我们的心灵，你自己让我们听到你慈爱的叮咛。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之后呢，就决定和大家分享一篇的信息。诗篇23篇是很多人很熟悉的一篇诗篇，也是很多基督徒都非常喜爱的一篇诗篇。大卫他在这篇诗篇里头，他将他与神之间的关系，透过牧者和羊群的那种密切的关系，充分描绘出。有人说，这篇诗篇应该是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在经过人生的沧桑、许多的变故之后，他回顾他整个人生的一些的感触、一些的感想。大卫的一生充满了许多的苦难，许多的伤痛，许多的危机，但是当他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他觉得神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牧羊人跟他羊群之间那种的密切的关系啊。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他是一名牧羊人，所以他很了解羊群在牧羊人的心中的那种的定位。牧羊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所以他认为用这样的一种关系来描绘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最恰当的。那么今天啊，我就想借着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来和大家一起思想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如果他希望他的一生是幸福快乐的一生，那么一个大前提就是他必须能够让神，愿意让神成为他一生的牧者。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愿意让神成为他的人生的牧者，他的一生就是有绝对保障的一生。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人的人生，他面对他的明天，面对他的将来，不可知的明天，不可测的未来，他的心中有很多的焦虑，有很多的恐惧，有很多的害怕心慌，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如何。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位弟兄就分享，他说最近心情很波动，因为公司不断的在裁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他，心中很怕，很担心有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一个人如果缺乏对神的信心，或者心中没有神的话，他的未来，他的人生是很没有保障。难怪很多人要去找算命先生啊，来替他算命，看看将来会遭遇什么事情。这就是处于一种对未来的一种恐惧担忧，没有保障。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的人生让耶和华神成为他的牧者，他的人生就能够得到一个绝对的保障。为什么？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说让耶和华成为我的牧者的时候，耶和华这位到底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那我们一同来念念这三处的经文。来，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里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所以你应该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应该能够完全的信靠我。”接下来我们再念，来，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神在这里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这个诸天到底有多大？当我们去指，有一些人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宇宙，对这个银河系，对整个宇宙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这个宇宙是何等何等的大，浩瀚无边的。地球算的什么？我们所敬拜的神，耶和华神，他自己独自的创造浩瀚无边的整个的宇宙，无限伟大的神，无限伟大的神。接下来我们再看，你们要追念上主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的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地，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的筹算必立地，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在这里说，神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我们的神是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他说有就有，他命令就命，不光光是对整个人类的历史，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所住的疆界，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的神都已经在那里计划好。神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神也计划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既然耶和华神他是全能的，他是创造宇宙管理整个宇宙的神，他也是历史的主宰，是我们人生的主宰，那么当我们让他来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牧者的时候，你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绝对的保障？因为他会负责我们整个的人生。是无的，耶和华神是那么伟大的神，但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不是让创造的世界然后让整个世界宇宙自死啊，这个自生自灭，不是。我们的神，当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再三的感受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对人充满深情的神。我们一起来念这几处的经文来，你们自从什么讲就轮我宝宝，自从出海便轮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是谁说的话？这是神说的。这位创造宇宙全能伟大的神，他说我要宝宝你，我要搂抱你，我要怀抱你。我们中国人啊，比较从小可能我们的传统的背景文化背景，可能做父亲的啊，甚至有些做母亲的也很少去搂抱自己的孩子。来到美国，我相信很多年轻的父母都开始这方面都已经啊开始和我向西方人学习。你知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也不会这样做。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十几岁，我才开始去拥抱他。啊，来到美国十二年了，今天我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长大，但是我还是常常的拥抱他，拥抱他，除了拥抱他自己的太太，也拥抱孩子。那种拥抱对方，被人拥抱的感觉是一种这样的感觉，很不一样的感觉。早上上班之前拥抱一下太太，看到孩子就拥抱他，被人拥抱的人是一种被爱的那种感觉，被疼惜的那种感觉，有安全感，有温暖。我的孩子很喜欢我拥抱，虽然都长大。我们的神说我要常常拥抱，从你们一出生直到你们年老发白，我要紧紧的搂抱你拥抱。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一生每一个人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难处，有很多事情可以给我们伤心欲绝，有很多人生的打击会让我们充满无限的痛苦，很多时候会软弱，很多时候会惧怕，会焦虑。所以神说你一出胎我就抱你，直到你年老发白我还抱你。人生无论哪一个阶段，我们都需要让神来拥抱我，让神来扶持我，让神来医治，在神的慈爱里头得着神的医治。神不但要保护我们，他说我也必拯救。 人生当中很多时候会落在患难各种的危机当中，但是我们的神的应许是我要拯救你的。我们再来念，妇人耶和华忘记他施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
的儿子，
即我也不
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叫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祥瑞藏在我眼前。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是母亲的爱，但是即使是母亲的爱这么伟大，能够为儿女牺牲一切，有一些做母亲的人仍然会抛弃他们的子女，也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这最伟大的人世间的爱也会有变质，也会有改变的时候。但是神说什么呢？即使你的母亲忘记你，不连续你，不疼你，不爱你，不关心你，不照顾你，但是我却不忘记。今天有多少人没有办法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也许父母的爱是很偏心的爱，你觉得父母爱你哥哥，爱你姐姐，爱你妹妹，爱其他的弟兄姐妹，就是不爱你，你很伤心，一辈子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你活得很痛苦很伤。神说我却不忘记，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我要把你当作我的掌上明珠。铭刻在我掌上就是说我怎样都不会忘记你，我会一直看着你，一直思念，一直的想念你，一直的关心你，我不会忘记。你的墙垣藏在我面前，你知道对以前的人啊，这个城墙啊，墙垣是很重要的。墙垣毁坏了，敌人、野兽、任何的东西都会跑进这个城，这个跑进来。你这些敌人能够跑进来的时候，就会对你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神的意思是，我要看顾你，我要保护你。无论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来，我们再来念来，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这是雅各临终的时候为约瑟所做的祝福。雅各说：“神啊，他是一生牧养我的神啊，一生牧养我的神。”在圣经中，第一位称神为牧者的，应该就是雅各。雅各他说：“神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者，一生牧养我，救赎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谈到耶和华是我的，我要强调这个是我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跟神之间好像很疏离，感觉到人生还虽然是信得主，好像还是常常觉得很孤单、很寂寞、很无助、很迷茫。人家问你信耶稣好吗，你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有人说信耶稣很喜乐、很满足、很平安，但是你好像信得主很久，越信就越觉得也不过如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平安喜乐感觉。人生还不是一样要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难处，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心情还是一样的那么大。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和神之间并没有建立非常非常亲密的、个人的、个别的、真实的关系。当我们如果能够，我很羡慕 圣经中的一些人物。圣经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非常的喜爱这句话。哎呀，我读圣经读到那一边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说一个人啊，如果能够到一个地步，能够与神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一般，那还多甜，那是一件多甜蜜的事情。多年前我读到这件经文，我就开始追求这样的意境。我要追求这样一种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与神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一样，有谈有笑。你了解我，我认识你，对彼此的性格、爱好、人生的梦想、人生的抱负，各方面我们都能够彼此的了解。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我就能够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就能够知道我在想些什么，能够和神达到这样一种密切亲密的关系，我多年来一直的追求。神说有谁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知道我所想的，岂能够瞒住他？我所要做的事，岂能够瞒住他？亚伯拉罕在神的心中是一个能够是一个神的知心人，他知道神在想些什么，他能够完全的感受到神的心情。多年前我在追求这种跟神的关系的时候，诗篇里头有一句话对我带来很大的帮助。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大卫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那这句经文本来他的意思是说，当我的人生遇到很大的苦难的时候，人生重大的危机的时候，我将神摆在我面前，我来仰望神，我来依靠神，因为我知道神在我身边，神与我同在，我就不至于战惊，我就不至于恐惧。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有另外一方面的领会，我也可以天天将神摆在我面前。当我屈膝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操练用信心将神摆在我面前，就好像以赛亚、以西结、大以利他们如何在异象中看见神那荣耀的形象。我操练我自己，天天将神摆在我面前。那个时候，我就这么多年来，我开始进入一种新的境界。每天能够在宁静的清晨，屈膝跪在神面前向他祷告，深深的感受到神同在的甜蜜，神同在的喜。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神，是我的牧者。我们的人生可以自己来做主，我选择我所要的一切，我追求我想追求的一切，学业，在大学里头的科系，将来的工作，男朋友女朋友，各方面的投资。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可以只是运用我个人的思维能力，靠着我个人的判断能力来做一切的决定。但是我也可以让神成为我的牧者，无论面对我人生的学业、事业、婚姻、人生的一切，我都可以学习，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神在这世上他 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同来念以赛亚书48:17。耶和华你的救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是你的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常常看到的几个字，就是神常常对我们说，我要引导你走当行的路。来，我们再看32:8，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神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再来，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永远远要做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他要做我们人生的领航者，直到我们临终闭目时。神应许我，只要你愿意，只要我们愿意，他就会愿意带你。你知道羊啊，是所有的家畜里头的最脆弱，也是最胆怯，它没有它也是最没有方向感的，最不懂得辨识这个地理的环境啊，所以它很容易迷失。它如果跟着这个牧羊人走的话，它绝对会迷路的啊。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性格。我们的人生啊，如果我们不认定神做我们人生的牧者，我们的人生常常会偏。当我们行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常常会走错路。人生啊，走错路的时候，一直错啊，全盘皆落水。常常因为做错一个决定，一个比较大的决定的时候，就对我们甚至对我们整个的人生带来很深远的影响。做正确的决定带来美好的影响，万一决定错误了，就带来很负面的、很可怕的影响。比方说，你选错了一个对象，跟一个不合适的人结婚，这是一辈子的事，幸福、快乐或者痛苦、伤痛，都是一辈子。当我们在为着我们人生很多的重大的事情，或者每一天许多的事情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面前？神啊，指示我当行。我很喜欢他的英文的翻译，我们一同来念翻译。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your Redeemer, the Holy One of Israel.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teaches you what is best for you, who directs you in the way you should go.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teaches you what is best for you. 我喜欢这句，神要指示我们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他要引导我们走一条最好的、最合适。我们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决定，往往因着我们有限的思想、有限的时间、空间各方面的限制，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我们无法看得更远。我们可能认为这个人是我最爱的，应该是最适合我的，但是神看得更远，他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他愿意给我们的是对我们最合适的、最好。而往往我们所做的决定并不一定是最好、最合适。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认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神。我结婚已经20几年，当初看到神怎么样带领我在婚姻的事上来做出选择的时候，经过这20几年，当然夫妻每个人每对夫妻都有很多问题啊，很多矛盾啊，或者怎么样，我们的学习成长过程。但是我感谢神，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心仪的女孩，或者也有一些女孩也喜欢我，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还长得不错。那个我在还记得有一件有趣的事啊，我在新加坡是先念书啊，后来结婚十几年以后，我的一个小姨子，我太太的妹妹，也到这个新加坡是先去念书，她就说，哎，我遇到你当时，后来就打电话回来说，遇到你当时那个女同学，她说，你知道吗？当时你的姐夫跟你的姐姐结婚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些女同学都心里过去。啊，人生啊，有些时候啊，我们不知道谁才是最适合。但是感谢神，当初我就这样的，每天早上五点多起来，和一位弟兄到祷告楼上祷告。神啊，求你关闭我的心，直到我遇见他。求你关闭他的心，直到他遇见我。我都这样一直祷告，然后我也很单纯。我说神啊，将来我是要做传道的，所以你赐给我一个女朋友，啊，中文、英文都很好，因为我的英文比较烂。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会带你，他会很会做辅导，很注重祷告，会带你小组查经，啊，音乐方面也不错，啊，还有啊，又是啊，在整十样十多样，什么啊，是台湾小姐，是广东人，啊，从小就是看戏看，对对对。等等的，后来呢？啊，还有很多都忘记了。后来神也很幽默。后来我想一想，几乎神都照着我所求的给我。后来我的太太她真的是拿台湾护照，是广东人。台湾很少广东人，对不对啊？神有时候就很幽默啊。那么他几乎我所求的这些恩赐，哎，你们不一定。不要叫做我的，这样的祷告的啊，这个有时候是不一定会，我祷告的时候我是很单纯的了啊，我说我将来要做传道人，我要娶到个太太，必须在能够符合这些条件，对我的传道事工就会有更大的帮助嘛，对不对？你不一定要做传道人，你不一定需要求这么多啊。那么我是很单纯，神也看到我的心很单纯的啊，所以才会去给我太太音乐辅导、带领查经、注重祷告这些都很爱。爱情就是要求他啊，就是要求你的伴侣更爱主，跟你能够同心的。但是我前面的祷告你可以学的，求主关闭我的心，直到我遇见他。求主关闭他的心，直到他遇见我。我太太的祷告没有这么失意嘛，但是她说她当时其实她的意思大概也一样啊。结婚这么多年，我感谢神，神给我一个太太呢，在我人生走到最艰难的时候，他就给我扶持，没有打击我，啊，没有啊火上浇油等等，他一直鼓励我，一直扶持我，一直帮助。神为我们预备引导我们做的道路，才是最正确、最合适的道路。那将来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带领。一个有以神为牧者的人生，当神成为我们人生的牧者的时候，是有供应的人生。有些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以色列的国家在北部，因为有这个利巴嫩的这个山上流下来的水源，所以水源很充足。但是在巴勒斯坦的南部呢，南方。就很多的旷野，很多的这个沙漠，所以非常的缺少这个水源，所以就牧这个也很缺乏这个所谓的碧绿的草地等等。所以如果由这个羊本身去找寻找青草地，寻找溪水边，早都饿死，早都渴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当这个羊跟着这个牧人走的时候，牧人知道什么地方有青草地，什么地上有溪水旁。这个羊跟着牧人走的时候，它就会吃得饱，它就喝得饱。让神成为我们人生的牧者，神会负责供应我们人生的需要。有些时候人生有很多变数，很多时候不是你不想工作、不想做事，而是找不到工作，或者你在某一种的人生的某一个人生的阶段里头，你很艰难。所以你很在物质上、经济上很缺乏， 但是神还会继续的看。当我来到带着全家人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12年前拿了带了3万多美金来。后来我认识一些人呢，我更佩服他，大概500块美金呢，200块美金就来美国了，我也更佩服他。有时候我采访一些人做节目的时候，哇，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勇气。我是带着3万多美金来啊，但是我带了一家人，哎，3万多美金啊，储蓄了好多年的3万多美金，一年多也用得差不多吧，因为念书，因为念书嘛，对不对？就用得差，每一个月一大笔的租金啊等等各方面的费用。结果，当我们的经济开始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经济每个月几千块美金的开支，我们不知道钱从哪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常常跟我太太两个人4、5点钟起来跪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常常跟同学他不回来的时候，看到整个天空啊，哇，数以百、数千的、数百的飞鸟在那里飞翔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你们看那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我就对神说：“我的神啊，我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我现在呢，不知道明天如何，每个月的那个租金从哪里来？”每个月的学费，每个月的开销，各方面从哪里？全家人一家五口的生活费从哪里？迫切的祷告，神总是按时的，借着各种的方法，各种不同的弟兄姊妹，那几年读书的生活里头，没有负债一分钱。每个月神都按时的预备，按时。比方说有一次要交学费1000块，没钱。那天呢，有一位弟兄请我们夫妇已经约好两个礼拜前，2、3个礼拜前已经约好，那天一起动午餐。吃完午饭以后呢，他就拿一个信封给我，刚好是1000块钱，刚好是我那一天必须要交的学。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学校告一段落，然后呢有一段时间2、3年的时间没有办法找到服侍的教会的工程，因着某一些很特别的因素。你可以想一想，一个人整个家庭教育好，你没有办法找到没有收入的时候，一个月几千块的开支从哪里来？有时候圣经中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兑现？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天天祷告，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明天要交这个租金，房租了。今天晚上有几个弟兄姊妹来叩门啊，好几次。神实在是太奇，真的太奇，用各样的方式，用各样的帮助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人生无止缺，在最缺乏的时候，更是经历到神眷顾我们。我也想过了，12年在美国，一家五口，有哪一天哪一餐是没有饭吃的？当我每次回想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惊讶，就发出赞美，发出感恩。虽然有时穷得不得了，但是从来没饿过，都有东西吃。神啊，奇妙的神！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分享我们的一些见证的时候，有一些人都不相信，奇妙到有一些传道人都不相信，都难以相信，难以置信我们所说。但是我 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也有那么大道理。1978年开始写很多很多神答应我的重大艰难的事情，神怎么样为我解决，怎么样成就我的祷告，我就记录下。有供应的人生，有安息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啊，常常会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焦虑。但是一个人有神带领他，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羊在炎热的沙漠旷野不断的奔跑，他如果找不到可以吃的青草，可以喝的这个清澈的溪水，他会饿死渴死。而且他吃饱了喝饱了，他也需要有个地方让他能够躺在那里好好的休息，不然他会累死。今天我们的人生在这个充满各样的压力，各样的竞争的压力，各种的挑战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烦恼。每一天你在家里，你在公司，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发生一些事情，遇到一些人事的一些的冲突，很多的事情会感觉到让你感觉到心烦意乱，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会给你感到很愤怒。经济的压力，家人的健康的问题，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很多的问题都能够使你的心情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有一个密室。今天我们都必须有一个密室。我很享受的一段时光，就是每天5:30的时候，我来到我的书房，我在那边读圣经，一面读一面思想，一面读一面思想，然后我跪在神面前，我来仰望神，把我的重担，把我的忧虑，把我的家人，把我的听众，把很多有各样难处的人，人生绝望的人，在我的听众当中，多少人遇到重大的人生的打击，有感情问题，有工作问题，有家庭问题，有的人想自杀，来寻求帮助。我要把带到神面前，我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去承担这么多重大的压力，但是当我交托给神，我信靠神，把我所亲爱的家人的问题带到神面前，我交托给神，我自己不能做，但是我相信神会在这些事上亲自的介入，来做更新改变的工作，来做保守拯救的工作，我的心中就有平安。真的，如果我不能够有一个密室，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有一段宁静的时刻来亲近这位神，我们的人生就会被许多的压力，许多的难处把我们压垮。但是每一天来到他面前，我们也祷告，像以赛亚祷告一样，神，请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每一天早上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他做我们的膀臂，一天的开始给我们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来面对新的一天。 主耶稣说，你来到我面前，我要让你得着安息，把你一切的重担交给我，并且留在我这里，不要把重担带给我，然后带回去。你把重担带来了，你就留下来，你不要带下带走了。你要相信我，能够帮助你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念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大卫，我很喜欢大卫的其中的一方面的一种的跟神的关系。这个义路啊，在原文啊是叫做正确的道路啊，所以这句话他的意思说，神使我的心灵苏醒，他为了自己的名，为了他的缘故，因为他爱我，所以他就引导我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大卫很可爱的一种性格，你看撒母耳上下经，你看到大卫特别在他年轻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他总是先祷告神啊，是不是你要我到某一个地方去，上帝说 no 他就不去，上帝说 yes 他就去，神啊，是不是你要我做这件事呢，如果上帝说 no 他就去做，上帝说 yes 他就做。所以圣经中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圣经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大卫在世的时候他遵行神的旨意，他走在神的道路上，他做神要他做的事，他完成神对他的托付，这是大卫。今天我们常常很多基督徒，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生没有意义，有些时候是不晓得自己活在世界上是为什么，没有目的的人生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人生就没有价值。基督徒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有时候信主信了很久，越信越糊涂，不知道到底怎样我的人生到底怎样还有意义价值。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的人生啊，有一个很大的蓝图，生命的蓝图，就好像一个地图，我们也可以啊，这个一目了然看到整个大洛杉矶。我们的生命，圣经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蓝图。我们一看打开圣经，好好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要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要完成一个最大的诫命，然后一个最大的使命。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全心全意的爱神。爱神的人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呢，要爱人如己，要爱别人好像爱你自己一样，爱神爱人爱自己。我们人生所做的一切应该朝着这三个的目标，无论我们从事哪一方面的行业，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应该我们的动机都希望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者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的人生的啊各方面的表现，都希望能够达到一种爱神爱别人和爱自己的目的。另外一方面，要耶稣说最大的使命，要去使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带领人归向神，然后教导他做主的门徒，遵行神的旨意。那基督徒如果能够这样活着，爱神爱人爱自己啊，又完成神所托付的大使命，我们的人生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的，我们绝对能够过成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而是以荣神益人为目标的一个人生。这是一个整个的大局，生命的，但是这是我们大家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的应该追求的人生的目标。但是除了这个共同的一个人生的目标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人生的路要走。 对吗？有我们人生的路要走，你的路和我的路是不一样，我的路是跟你的路不一样。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生长在不同的家庭，接受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人生经历，有不同的才能，这不说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神带领你做老师、做医生、做律师、工程师，或者是从事音乐的工作，或者是做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或者是在你的家庭里头好好的来照顾、栽培你的孩子、你的家，照顾你的家庭。神给我们的负担不一样，但是有些时候人生的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抉择。大学生进入大学不知道应该选什么科系，毕业以后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应该跟谁结婚啊，很多的事情个别的目的就很难走。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说，哎呀，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我就喜欢用一个比方，我们今天呢很方便，除了可以跟大洛杉矶的地图一目了然之外，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啊？今天我们带一个 GPS 卫星导航器就很方便。尤其我迷路的时候，我从来很少用，以前都是 MapQuest 里面的 print 出来的东西，以前都是这样。后来 GPS 出来我也很少用，都是孩子在用。尤其我真的迷路了，上个礼拜要去一个地方，真的迷路了，很焦急，还好车上有 GPS 就拿出来用，结果真的很正确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到我要去的地方。我真的迷路了，完全迷失方向。神，谁是我们的 GPS， 我们人生的 GPS？圣灵，圣灵它是我们人生的，好像我们人生的导航器，它不是一个物质，但是它是灵，圣灵本身它要扮演的角色，在我们的人生中就像做那种个人引导的工作。通过什么？通过我们读的圣经，通过很多其他的方式。比方说有一次当我在一间教会里头在念书的时候，在一间教会里面有侍奉做一些的协助的工作。教会替我办一个工卡，办了很长时间出来，结果被领来了当时我就在想，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向我显明他要我走一条新的道路？当时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心中有一种感动心中有感动，这很重要。当时心中的感动要我去读以赛亚书，从40章开始，我心中很强烈的感动，我就读，哇！以赛亚书40章以下许多的经文，神在那里很清楚的给我一个对我说话，特别是以赛亚书42章19节，我要领瞎子行不认识的道，令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我知道神要借着这句话对我说，说什么呢？我要引瞎子，当时我的情况就好像瞎子，我不知道前面应该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行不认识的道，不认识的道，走不知道的路，不知道的路，意思就是说这条大路啊，对我来讲是全新的，对不对？是陌生的啊！我做传道人做了10几年啊，那个时候，我想，对我来讲，我是牧师，我就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养嘛，那做什么全这个不知道的、不认识的道、不知道的路是什么意思？然后我没有留意下面的经文说。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个我们有什么留意这比较负面的当时我读到这些经文，我知道神要带领我做一条新的道，他要我离开这里。我虽然不知道那条路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神要带领我。我就在读圣经的时候又读到很多神的应许，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就决定想要离开那间教会。在那个时候教会有退休会，退休会的那有一天晚上，第一天晚上我在还没有做最后决定的时候，我对神说，神啊，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因为这个决定啊，它会影响我整个的家庭的收入，我离开这些教会就收入就完全断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过去从来没有向你求过什么，在梦中向我说话，但是因为这件事对我们整个家庭事关重大，我一定要很明确的知道神你在我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今天晚上我向你求一件事，你要在梦中向我说话。我从来不敢这样做，但是这件事因为对我太这个压力太大，这个影响太大，我说神啊，就今天晚上你向我说话，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你知道当天晚上我就做过梦啊，通常是很混乱的啊，梦醒了也忘记梦见什么，对不对？常常都睡觉。但是那天晚上的梦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清晰的记得当天晚上我就听到我相信神对我说话的什么一句话，我既然已经禁止了你，如果你想要再挣扎的话，我会继续的禁止你，拦住你。哇，我既然已经禁止了你，如果你想再挣扎的话，我会继续的拦住你。哇，你说清楚不清楚啊？我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震撼。从今后到现在过了整十年，过了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向神做过这样的祷告，生命中这是一次。但是我知道神要引导我走一条还要我走的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离开那间教会。接下去我们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好几年的时间是颠沛流离的日子，遇到人生很大的打击，很大的艰难。我不明白为什么，甚至走到人生的尽头，走到完全的绝望，整个家庭跟着我一起受苦，非常的悲惨。那个时候在最绝望的时候，神还记得几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大海中的稻物，这些诗歌一直给我安慰。特别大海中的稻物告诉我说，我在海中挣扎，神所定的道路没有人能毁坏。我听得不，我觉得这整首歌都是对我说的，但是最后一句我不明白，跟我没有关系。他说并要在中国荣耀我的名，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是在美国。后来有一天，当我们重新回到洛杉矶继续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太太说，你反正写论文有一些时间，你去远东广播做义工吧，你从小梦想做广播，梦想是梦想是吧，实际是实际。我一向来是捉口笨舌的，没有口才，也觉得自己 也没有什么学问，也各方面不适合做广播。但是太太一再的催我去，所以有些时候神也是借着某个人会对我们说催我去，我就勉勉强强的去了，去到远东。然后呢，我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我帮忙做吗？他们就跟我聊天，就知道我跑的还好几个国家啊，亚洲跑了不少国家，然后又北美洲、加拿大、美国，然后又欧洲，又跑了一些国家。他们说哎，做一个旅游的节目，那个时候是非典啊，中国人都不能够出国，我就做一个。他们就采访我，暑期连续几个月播出一个节目，叫做《空中逍遥游》，带着这些中国的听众跟着我去我所到过的国家，不但是风土人情啊、名胜古迹啊，还讲很多很感人的、很悲惨的、很快乐的故事，我亲身所见所闻等等。哇，很多的听众，晚上时间到了，都大学的年轻人就跑回家，围在收音机旁就听我的节目，就写信给我。很多人很喜欢听，后来就继续的这样做下去，神就带领我进入远东，成为全世界的传道。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在我最绝望的时候，还记着他的话。后来我再回想这些经文，说赞 他们面前是黑暗变为光明，是原来我们还经过一个黑暗的道路，是弯曲变为平直，这是我没有看到的。我走了多少弯曲的道路，走到几乎绝望，我们全家人跟着我一起受苦，但是我感谢神，我三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向我发过一句的怨言，我一直带着全家人不断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神最后引导我走一条新的道。在我们身上家庭当中还有很多奇妙的见证，今天时间到，以后有机会讲给你。神。